今天正道的经文在彼得后书第一章三到十一节，在新约圣经的265页。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虔敬，有了虔敬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瞎眼，只看见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招，使你们所蒙的恩招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
好，弟兄姊妹们平安。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听是听了，但是是不是真的进入到了我们的生命里边去，真的对我们实际的生活产生了影响，这个是我们应该值得好好思考的问题。这些日子呢，我们在要讲到我们的基督徒的道德的观念，讲到今天呢，我们来讲到我们的品格问题。那么这个都是非常实际的，接触到了我们自己的实际的生活。那么上个礼拜的信息我自己听了，然后很扎心啊，因为在教会里边久了以后，很容易落入到几个问题里边去，特别是容易走向了圣经里边所说的就是法利赛人的这个假冒为善的道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本质上都差不多，可是当我们在一个基督徒的名分里边，特别是在一个传道人的位置上的时候，自己对自己就有了多一份的要求，别人对你也多了一份要求，但是当自己实际的生命达不到的时候呢，的必然表现出来了一种假冒伪善。那么在这个假冒伪善里边习惯了以后就糟糕了啊，就变成了一种非常俗套的一种宗教的那种表现。其实上个礼拜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实际上我们要进入一个新的系统里边去啊，我们不是来在旧的生命里边来伪装自己，而是我们完全进入到基督的一个新的系统里边去来跟从他。其实这个道德它是指的我们生命品格本深层里边的一个更新啊，和我们整个思维方式的一个更新，整个生活环境的一个，虽然这个物质环境没有变化，可是我们整个思维方式行为方式进入这个新的系统里边去的一个问题。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啊。所以最后我相信当我们有呼召的时候，有不少人站起来了。我站在最前边，我没有看到后边都是有谁啊，但是我听到了后边呼隆呼隆有人都站起来，我心里边很感动啊。其实神不是要求我们绝对的达到一个什么要求，当然神希望我们绝对达到什么要求啊，但是首先神不是要求我们要绝对的达到一个什么要求，神先让我们走上一个正确的路，对吧？走上一个正确的路，这个正确的路会引导你走向一个绝对值的 慢慢的提高。如果路不对就糟了啊。那么今天呢，我们来考虑另外一个内容，就是关于品格的问题。品格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重要吗？我们想一想，什么叫做品格？品格对我们来说重要吗？品格有什么价值？我们如何得到我们应该有的人的品格？我深深地感觉到今天的社会是一个不注重品格的社会，大家同意吗？今天我们的社会是一个不太注重品格的社会。我们注重什么呢？大概我觉得今天我们比较注重成功啊，笑贫不笑娼这个风气呢，已经不仅仅是在中国了，现在在全世界似乎都是这样。只要这个人成功，这个人有钱啊，这个人有地位啊，这个人有影响力，他就会被前呼后拥，他就会做人上人，他就会被人不一定是尊重，但是被人去追随啊，很多人就会围绕着他去转。所以在我们的学校教育里边，我们的品格的训练变得越来越少。我们在社会的工作单位里面，我们对于一个员工的品格的要求越来越低啊。所以我们要求的是能够有能力，能够做事就行。甚至于包括了今天的教会里边对于品格的要求，对于神职人员啊，对于传道人，对于侍奉的人的品格的要求也变得越来越低啊。你只要有神学院毕业的文凭啊，你有牧会经验，你做事能够使我们的教会发展就行了啊。至于你背后你私人生活怎么样，你个人的品格怎么样，差不多就行了。所以这个是一个今天社会里边，甚至于影响到教会里边一种比较流行的一种的价值的观念。然而这种观念会对我们个人的人生、家庭、教会就更不用说啊，对于我们的社会产生非常深远的负面影响。如果我们只注重成功而不注重品格的话，我们整个的人类将没有未来。圣经里边对于品格的要求是非常明显的啊。上次我们讲的道德啊，这个道它是一个指导思想，是看不见的真理，是你背后的那一个指挥的原则，指挥你的行为的原则。那么德是指的你因为这个道而产生出来的那些行为思想的那些表现。那么因此呢，这个道德的根本来自于道啊，你有道你才有德。在这个品格的里面呢，什么是品格呢？品是指的质量啊，一个人内在的生命的那一个可衡量的一种品质啊。所以我们说可衡量的，比方说我们喝茶，这个茶好不好，我们通常说什么？哎，品茶啊。这个商品，这个品的意思是指的它是有价值的啊，是有质量的一种物品啊。这个如果是废物，它不能叫商品啊，那叫废物，叫垃圾啊。凡是指的品，是指的它有一定的质量的那种东西才能称为品。那么格是指的标准，比方说它最原始的就是我们写字的时候所用的那个线叫格啊。那么这个格子就表示一个标准啊，是一个标准尺寸，你要沿着它来做，沿着它来写啊。那么这个品格就是明显它的意思是什么呢？是指的我们内在生命里边的那一个质量的标准。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人格，对吗？人应该有人格。所以当你 哎呀，这个人的人格很差啊，或者说这个人你侮辱了他的人格。那么人格是什么东西呢？圣经上没有用这个词，但是圣经给了我们清楚的答案。如果不在圣经里边，我不知道我们在别的地方能不能够找到人格的答案啊。人作为他的定格定在什么地方呢？用进化论来说，我们是一种高级动物，我们跟普通的动物在本质上是没有区别的，只是高级一点而已。那么如果是这样对人格的定义定位，那么人格的内容是什么呢？什么是人的标准呢？而且这个人格是在不断的进化的过程当中吗？那如果我们按佛教的理论来讲人格，没有，因为万事缘起，万事皆空，空即色，色即空，格即有，有即无，啊，没有标准。而且六道轮回的里面，生命的价值是模糊的。我们人和动物之间，啊，和畜生之间有本质的区别吗？从佛教的理论来上说是没有的。所以我们无法从这一些，我们等会儿讲这个明下个礼拜啊，我们会讲到这个普世宗教在木道班里边啊，普世宗教的分析和认识概览啊，这个整个宗教是怎么回事。这些以人的开悟，人的研究的结果为指导思想的这些，我们就发现在他们里面对于这些最重要的最根本的这一些的概念里边是非常模糊的，因为他无法对这些问题找出定义。但是在圣经里边就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了，人格是什么呢？是上帝的形象，是荣耀之上帝在创造我们的时候所赋予我们的作为人的那一个标准。那么这一个标准是按照什么标准来定格的呢？圣经上说是按照神的儿子的标准来定格的，是按照神的形象创造了我们。我们本身应该具有上帝的荣耀、上帝的道德、上帝的公义、圣洁、慈爱、怜悯等等，所有上帝的智慧、能力等等这些的东西，这个是神在起初创造我们的时候所赋予我们的。而这一个一次的赋予永远不会改变。那么在这一个人格，我们说在配置啊，用今天的话来说，这一个人格的配置里面，由于神创造我们是在这样一个尊贵的位分里面被造的时候，他赋予我们这一个非常美好但是却是又非常危险的一样东西，这个东西叫做自由意志啊，这个我们在很多地方都已经讲过这个概念啊。也就是说，自由意志就是因为我们与神之间要有彼此互动的关系，使我们对他的爱有价值的回应和互动。所以神赋予我们一个权利，这个权利就是由我们自己来决定我们自己的思维和方式的准则。那么这个标准是神定的，你该怎么思维，该怎么行为，这个标准是神定的。可是你要不要按照它去做，这个是由你自己来做选择的。所以我们在上帝面前就有一个责任在我们里面。但是当我们的祖先错用了他的自由意志的时候，他选择错误了。那么这个导致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那就是罪恶进入了这个世界。这个罪恶，我们上一次的周报里边写到，这个它最起初的来源是来自于人对上帝的感觉不好了，因为我的自由意志被上帝约束了，所以这个感觉不好，结果就产生了反叛啊！我不要约束，我要我自己的自由，我想怎么着就怎么着。但是人不可能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因为任何一个关系它都必须有它的规则。所以当我们的祖先选择了背叛、犯罪、错误的使用自己的自由，选择了放纵情欲的道路的时候，圣经上说罪恶因一人入了世界， 罪就在世界，在人的生命里边种下了一个毒根。那么这一个毒根一直延续到今天世界的每一个人的心里边，在神学上称为原罪。所以我们一出生下来的时候，我们就不认上帝，一出生下来我们里边就有自私、背叛等等这些的问题。圣经里边还非常清楚告诉我们一件事，就是当人类犯罪以后，就亏缺了上帝的荣耀，或者说是被破坏了上帝的荣耀。什么叫上帝的荣耀呢？就是神起初按照他自己的形象所赋予我们的那一个人格，所有里边那些美好的东西神所给我们的，但是这个东西破坏了。在这里问一个问题啊，虽然罪把我们的神的形象原本的人格破坏了，我们里面还有没有美好的东西啊？其实还是有的，对吗？啊，可是这些美好的东西呢，是脆弱的，是不完整的，而败坏的东西，几乎和每样美好的东西都混杂在一起。当我们想要做好事的时候，里边就有了虚荣心在里边。当我们想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们里边就有了骄傲在里面。很多我们美好的行为里边都掺杂着罪恶不纯洁的东西在里头。那么这样呢，就使得我们的生命变成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一个似乎是又有善，似乎又被恶所伴随着这样的一个生命。我用过一个例子啊，你看咱们这边有一溜的窗户，那么这些窗户上都有玻璃，那么你看到这一块一块的玻璃，它们镶在上面是有它的作用的，对吗？那么这时候如果我现在我拿一块石头，我哐啷砸过去了，结果你发现地下就有一些的玻璃的碎片，那么当我从地下捡起这一块玻璃的碎片的时候，请问我手里拿的是什么？还是玻璃。可是这一块玻璃和在窗上没有破的玻璃有什么不同呢？它们好像都是玻璃，对吗？啊，哎，不能用了吗？碎玻璃了嘛，它不完整了，它不能用了，起不到它该起到的作用了。所以我们里边原本有的人格，原本有的品质，因为罪的介入而像这个碎的玻璃一样，是我们无法发挥我们作为一个人原本应该有的那个功用。所以今天我们就发现，我们做丈夫的男人本来应该是爱妻子这个顶天立地的大男人，可是你发现我们有这样的想法，偶尔也有这样的行为，可是实际上我们无法完全做到，做不到。我们的妻子们几乎100%的对我们的男人很失望，有没有姊妹们？啊，有一点，哈哈哈哈，还是很客气啊，哈哈，我曾经非常努力想要，一直到现在啊，想要做一个好丈夫啊，好父亲，结果我使我的妻子和我的孩子很失望啊。为什么是这样？因为我也是亚当的后代，因为我也是那一个罪恶进入到我的生命里边来，使我无法摆脱的一种人性的弱点。那么翻过来说，我们的姊妹们都应该是成全丈夫，温柔顺服，勤劳俭朴，这个能够好好持家的女人。结果我们的丈夫们很失望，啊，他们成了口无遮拦，成了伤害男人，成了懒惰自私，成了这个搬弄是非啊，很难缠的女人。我们的男人同意吗？
同意。
糟糕了。 我们的品格出了问题了。那么原本我们的品格应该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的神的儿女的那种的品格，可是当罪进入到人类世界里边以后，这个品格被破坏了，这个格就越来越低越来越低越来越低，而这个品的质量也越来越不行，所以我们整个人类社会的质量就变得越来越低。那么咱们中华民族虽然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所谓伟大就是因为我们人多嘛，也许我们伟大是因为我们的历史比较久远嘛，可是我们中华民族在全世界的各个民族当中的时候并不是一个非常尊贵的民族，我们自己能够体会到这个问题啊，所以我们曾经是一个崇洋媚外成了一个主流社会主流的思想的 一种文化啊，到了我们到了海外的时候，我们自己感觉到似乎我们是二等公民的感觉，这个不用别人对我们说，我们自己心里边就有这种的感觉，出了问题了。因为我们在传统的文化当中越来越严重的把我们的品格破坏了。圣经里边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不要像无知的骡马，非要用绝环配头你才能顺从。其实我发现很多中国人变成这样子，在没有人管束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放肆，非常放肆，不懂得约束自己。在人多的时候我们还假冒为善一点，很爱面子的民族，可是实际上当我们自己真实的东西一暴露出来的，实际上是很，对不起，我用一个词，用一个词，大家不要觉得，因为我也是中国人啊，我们变成了一种很低劣的品格，自己看不起自己，看不起自己人，我们也被别人看不起。这个是归根结底问题出在哪里呢？就是出在我们的品格上，做人的品格上出了问题了。我们在这里已经讲过好几次啊，在主耶稣在世的时候，曾经有一个人，这个人在人的眼中来看是一个非常尊贵的人，是一个有知识的人，是一个有地位的人，是一个德高望重的人。这个人夜间来找耶稣，他说我觉得你是从上帝那里来的，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你所行的这些神迹不可能，一定有上帝与你同在。这个人叫尼哥底母啊。其实我们中国人呢也是一种勤学的民族，最近我们国家已经意识到了我们的民族整个民族的品格出问题了，因此呢我们又开始把我们的弟子规，把我们的孔孟之道、三字经啊，这些东西又搬出来啊，这个是我出生的时候，就是文化大革命记事儿的时候，就是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的后期呢，我上小学了。上小学的时候，我就加入了文艺宣传队啊。在文艺宣传队，我记忆最早期的这个几个节目呢，就是我们来批林批孔啊。那时候这个打倒孔家店。啊，这个把孔子的那一套东西，把传统的那套东西批得一钱不值啊，然后我们要学习马列主义啊，灵魂深处闹革命，结果闹来闹去，现在呢我们又要回过头来学孔子孟子的孔孟的这套东西了。当时这一位来求师的尼哥底母，他很谦卑好学，但是主耶稣直接告诉他，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你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原来主耶稣直接把我们的问题指向了一个问题的根源，这个根源就是我们生命本质的问题。刚才我们讲到了那一个玻璃碎了，是指的我们生命本质里边的一种变质，那么这个变质变了以后，你用外在的修饰是不能得到它的应有的那个结果的。在我们中国人的历史里面，特别是近代啊，这个清末的历史， 那一些达官贵人，那一些读圣贤书的人，到了最后你发现他们的生活都变得极其的腐败堕落，充满罪恶，品格极其低下。那么今天我们很多社会当中的官员也变成这个样子。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不是我们不懂得那一些道理，而是我们深层的生命本质出了问题了。那么在今天的这段经文里边呢，就是我们看到如何重新建造我们的品格呢？我们刚才讲到品格对我们每个人是重要的，大家阿们，对吧？大家愿意，应该愿意，是吗？我们能够得到一个美好的品格，不单单是我们要有外在的成就，我们最重要的是我们这个人的成就。如果这个品格不能成就的话，我们做人一辈子外在再怎么成功，最后我们自己是失败。大家明白我说什么意思吗？你的事业可以是成功的，可是你本人是失败的。所以那一个成功并不能代表你的成功。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那些外在的拥有事业那些东西都叫做什么呢？都叫做身外之物。而你的身内之物是什么呢？就是你自己生命的品质，这是我们自己的。在今天的经文里边说，告诉我们说，我们若是有这几样的话，就必叫我们永不失脚，这样的话必叫我们丰丰富富的进到我主耶稣基督的国。那么这个指的是什么呢？是指的我们内在的生命的丰富，是我们内在生命的品格。也就是说，今天我们在世界上一切的拥有，对我们来说不能说不重要，但是它不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些东西生不带来怎么样，死不带去。那么最后我们有永恒价值的，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在今世有价值到永恒仍然有价值的，就是我们内在的品格，就是我们内在生命的质量，是那个东西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要我们带到永远的国度里面去。圣经说，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却有审判。审判什么呢？是审判我们一生借着我们所做过的事来见证我们生命的品格是怎么样的，最后决定我们去永远的那一个归属。那么这一个呢，不是我说的，这是圣经里边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非常精准非常清楚的在圣经里边启示了我们。正因为这件事情的重要性，所以这一位主的最得意的门生啊，主耶稣在世的时候，我们都通常把他称为主耶稣的大弟子，就是彼得啊。在他临离开世界之前的时候，这是彼得后书啊，也是圣经快要写完了啊，整卷圣经快要写完了啊。那么彼得说，我临终之前的时候，我要把这些重要的事来提醒你们。那么这个重要的事，我们看到首先在第一章的第一个中心大段的里面，就是实际上它是指向了我们生命的品格问题。在第一节到第四节这个地方，有经文的看圣经，没有圣经的看这里啊。这里说，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什么？哎，生命和前进的事啊，生命和前进的事，这生命是指的本质，前进就是指的我们外表的行，外在的行为啊。生命和前进的事都赐给我们了，都因为我们认识那一位用自己的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下边说，我们一起把这个下边这句话啊，第四节的下边节一起来读，117，叫我们既脱离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好，那么在这里边，首先我们就看到了，神借着他的神能，就借着神的大能，做成一件事。做成什么事呢？做成我们生命改变的事。因为咱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江山易改怎么样，本性难移。 人的生命里边的东西是靠自身的力量根本无法改变，所以在这里边我们再一次告诉大家，这里边定了一个事情，彻底否定一件事情的它的可能性是不可能的。什么呢？叫做修行。修行是不可能的，修行的思想是好的，而实际是不可能的，所以千万不能走修行主义的道路。无论是辩证唯物主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深层闹革命，要透过学习马列主义，透过提高自己的觉悟来达到某种层次，那是不可能。客观事实告诉我们是不可能的，是吧？凡是走马列主义道路的，到了今天我们看到都是世界上最垃圾的国家，承认吗？是吧？所以凡是拜佛信佛深深受佛教影响的国家也很糟糕，因为修行不能改变生命的本质，你怎么能够叫一条鱼不在水里边游泳呢？这是做不到的。但是要改变它生命的本质，有谁能够做到呢？唯有创造我们的上帝，因为他是创造我们的，所以只有他有这个能力来更新改变我们生命的本质，把我们已经破坏掉的那一个，就好像我们打碎了一个玻璃，作为一般的人来说，我们能够把它对起来，能够把它粘一粘，能够怎么样，你没有别的办法。但是这些碎玻璃片回到玻璃厂，它可以重新回炉，重新压出来，把它做成一个完美的玻璃放在上面。创造者本身有这个能力，所以神的神能有这个能力来更新我们的生命，是我们江山已改本性难移，靠人自己的力量无法做到。那么这个时候神说，神给我们一个极宝贵伟大的应许，给我们神答应我们，上帝答应的，这个不是人随便说的，是上帝答应。答应我们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一些认识我主耶稣基督的人，在他里边有宝贵信心的人，认罪悔改，愿意把生命交给他的人，他说我们可以脱离从世上情欲来的那个败坏，就是我们降低了的那一个品格，那个品格所带出来的不好的那个见证，我们可以脱离那些东西，然后得与上帝的形象、上帝的性情有份。这是什么呢？就是恢复我们原有的品格，就是神起初创造我们的时候所赋予的我们那一个美好的生命。我们有了这样的机会，我们就分外的殷勤了。所以那些修行主义的人根本就达不到可能的结果的人，他们尚且非常虔诚，非常的殷勤。我觉得很多基督徒做的还不如人家好啊。我觉得有些时候不知道怎么回事啊，那些邪教反而很热心，而我们真正相信真理的人反而变得很麻木，很温吞啊。求神的灵来帮助我们啊，我们能够在神面前有一个非常活跃的生命啊，非常有力量的生命啊，非常有盼望、有奔头、有力量的生命，因为神已经给了我们了啊，我们理所当然应该具备这个啊。那么首先我们相信了这一切，我们知道这是神给我们的，我们接受了这一切，有了这个为基础，然后呢下边我们就要有德行了，要把我们相信的这些在我们实际的生活要做出来，要去做。所以主耶稣说，不是那些听道的人有福，而是那些听了以后去行道的人有福。那么现在还有另外一种人，就是不听道他就去行，那还是在旧的知识里边，在错误的知识里边，想要走修行主义，想要走那些修饰自己，不是这样的，指导思想不对不行啊。首先我们先要因着信啊，然后因着信他，我们接受这个，我们有了方向，有了奔头，然后我们才去照着去做。当我们去做的时候，要不断的加增我们的知识，使我们 的真理是上帝的真理啊，他给了我们生命，给了我们力量，然后他也把我们该怎么做都告诉我们了。所以我在这里请求大家来参加查经班，我请求大家，我可以告诉你，如果你不来参加查经班，你只礼拜天来听到，你绝对不够用，真的不够用。允许我掏心窝子说句话，你来参加查经班不增加我什么，只增加我麻烦。真的，你不来参加查经班不减我的工资的。但是我求你来参加查经班，因为对你有好处。我深深的知道，没有神的话语的指导，你是不可能行在正道上，你行不上去。我们礼拜天只给大家一个原则上的一个鼓励，但是我们没有办法用这么45分钟的时间把所有的真理系统的教导你，那不可做不到。所以一定要来参加查经班。现在我们的查经班其实远远不够，仅有的这一点大家再不来，实在是真的是很亏欠，很不够的。所以有了信心你要行动，没有知识怎么行动呢？你还是和世界上人一样，你穷热心没有用的，走不到结果去的。那么当我们有了知识的时候，我们要有自我约束的力量，要照着知识来行。所以这时候还是要来参加聚会，在各种的聚会里边，我们彼此提醒，彼此鼓励，互相带导，互相劝勉啊，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一个互相的监督啊，使我们不至于走偏了，我们自己还不太知道。所以圣经提醒我们说，你要来聚会，不可停止聚会，好像停止惯了的人啊，所以一定来聚会。聚会一方面我们建立我们彼此的关系，形成我们的团队，互相一同来跟从侍奉他，那么对于我们自己来说也是一个产生我们自我约束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外在因素。然后我们有了节制啊，能够按照真理来约束我们的行为的时候，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忍耐。这个忍耐是 endurance， 是坚持力，忍耐力啊。一个不愿意忍耐的是不愿意付代价的人，不愿意付代价是没有结果的，对吗？你做任何事情都需要坚持下去，坚持到底才能够有结果。我记得我考大学的那年啊，我忘记了是第一年还是第二年，因为我考过两次大学啊。那年的作文题是一个图片啊，让我们写一篇作文。那个图片是什么呢？就是一个人拿着镐头在挖井。啊，那么一个地平线啊，上面一个人画一个人在上面挖井，那么这个人呢挖了两口井啊，一口大概水呢在这儿，他一口挖在这儿，另外一口井差一点点就挖到水了，然后呢他放弃了，他扛着一个镐头在走，他说下边没有水啊，然后他就走掉了啊，说这个地方不适合挖井，其实他再坚持一点点就达到那个水的那个深度了。那么圣经里边在告诉我们啊，这件事情提醒我们什么呢？就是在我们的努力上面不要灰心。这个努力的不要灰心里边，除了我们知道神把真理赐给我们的同时，他也把圣灵赐给了我们啊，让我们从神那里得着力量，得着勉励，是吧？但是很重要的事情还是我们的聚会啊，在我们的聚会里面，我们弟兄姊妹可以互相劝勉，彼此提醒。其实我也是一个软弱的人啊，大概在咱们教会里边，我参加聚会的次数大概是最多的之一啊，所以我常常跟弟兄姊妹来往，当弟兄姊妹有需要的时候，成为我的鼓励；当我软弱，昨天我就几个跟姊妹打电话啊，跟我的朋友同工打电话，打电话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说不行了，我要病了啊。昨天我昨天晚上实际上我很灰心啊，昨天一天很难受，因为我们家里边今天我们女儿没来啊，弹吉他也不能来了，在生病啊，发烧啊，我这个今天早晨我太太也是发烧啊，现在可能还在烧， 不知道还烧不烧，我看脸还得红啊。这个我自己也是，哎呀，难受的不得了啊。我想今天还要讲道，还要慕道班，还要这个出讲义，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啊。怎么办呢？后来我就想，算了。这个跟小东说能不能替我一下啊，今天慕道班放假一天嘛，大家可能也累了，我也累啊。这个讲义今天不发了吧，这个就心里边想了很多的这个想要退后的想法。但是在这个时候呢，正好孟姊妹打电话给我说，哎，经文还没告诉我呢，昨天晚上了啊。当然这里边有点沟通上的问题，其实已经写了，但是没注意看啊。但是我想借着这件事情再提醒我一件事。首先我知道了，哎呀，可能小东也很忙，是吧，忙到现在居然这件事情忘了发了。结果就是借着这个电话呢，使我感觉到不仅仅是我自己挣扎，其实也有很多弟兄姊妹也在挣扎啊，也在忙碌啊。所以我的心里边就一阵不行，要打起精神来继续做啊。这个然后我就跟姊妹说，我说为我祷告。啊，我说我现在身体很难受啊，这个我但是还有很多事情要做。然后就给小东打电话，可以讲吗？啊，已经很晚了。小东说我们的青年团契还没完，刚刚完啊。我一听糟了，哇，这个这么多聚会，到了星期六半夜了还在聚会，还在谈话。我说文章写了吗？还没写啊。哇，周报还没出，半夜，星期六已经半夜了。我想大概哦，还不是我一个人有这个问题，是吧？大家的生活原来都是这样的忙碌，都是这样的用心。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因为小东打电话过来的时候，今天早晨我们听了他的声音也不太好啊，其实也是病了大概快一个星期了啊，也是这样，结果就给我很大的鼓励。所以我常常觉得就是这样的一个小小的沟通居然能够给我努力，使我能够坚持把我自己该做的东西能够做下去。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很软弱，是吗？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很忙碌，这个压力都很大。那我们是第一代移民，那经济不行，那大家都扛着这个房贷那个车贷，是吧？孩子这个学读书各方面的压力，这个要亲戚要探亲移民，这个各方面各方面的压力大得不得了。怎么办呢？我们在遵行主的话语上最容易灰心，就是这个啊，一放弃了，我们首先先考虑的是不来教会，首先先考虑的是我们不读经，所以不祷告，这个是最容易放弃的事，其他的东西都不太容易放弃，但是这个是最容易放弃的。所以我们需要聚会，需要弟兄姊妹之间的互相的劝勉。那么我们教会的关系相对的来讲松散一点，那么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在未来的日子里面，希望我们弟兄姊妹的关系更加的紧密，使我们能够鼓励我们能够有坚持下去的力量。当我们忍耐坚持下去的时候，一定有美好的结果产生。那么这时候让我们常常在上帝面前建立好我们自己的灵修生活，是我们常常与神之间有美好的沟通，这个是保证我们不至于骄傲的最关键的一步。因为当我们稍微品格高一点的时候，我们比别人稍微的在各个方面进了一步的时候，哎呀，我们太容易觉得我已经了不起了，我已经比别人强了，我就开始指指点点，我就开始怎么样。这种生命凭着人自己几乎是无法克服，只有一个办法，建立好你的灵修生活，使你的生命的内部有一个真实的前进，有一个对上帝的敬畏，然后呢，你开始对人有真正出于爱心的尊重。在这个里边，你越成熟，你就越去服侍他人，而不是骄傲的去高抬自己，看不起他人，你就是去成全他人，而不是指责他人。在座的我们比较成熟生命的基督徒，我们自己的灵修生活怎样？我们每天有读经，特别是有 祷告吗？我们的祷告是怎么样祷告的？吃饭之前祷告，躺在床上祷告，在厕所里祷告，我们是怎么祷告的？翘着二郎腿祷告啊，这里告诉我们要前进，要敬畏他，如果有可能屈膝匍匐下来祷告。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在上帝面前好好的审查，如果不行需要好好的悔改的。然后我们就有了爱众人的心，爱弟兄的心。其实这个爱弟兄的心就是有了一个弟兄彼此相爱的生命，在教会当中大家真诚彼此相爱的生命。当这个彼此相爱的生命有了的时候，自近即远，由近即远，我们就有了爱众人的生命。下边说爱众人的心啊，这个你发现爱众人的心的下边是点点点，其实是有了爱，就是上帝对我们的那一份爱。圣经说如果我们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是常常的来我们的生命里边操练这些事情的时候，当然这个是有基础啊，这个不是一个宗教的修行，而是一个在基督里边生命的更新。如果我们是走在这条路上的时候，我们就不至于在认识我主耶稣基督的事情上面闲懒不结果子了。这个果子不仅仅是我们传福音所得的果子，是我们自己生命所流露出来的那一个美好的见证。他说如果没有这几样呢，相反的就是瞎眼的，只看到近处，我们只求眼前的好处，忘记了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所以弟兄们当更加的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那么怎么样坚定不移呢？就是我们深深体会到了，经历出来了，见证了神在我们身上恩典是真的。这个你必须是体会出来的时候你才能坚定，不然的话只是一个道理在脑子里边，那个不能真正在我们的生命里边起到作用的。说若是这样的话就永不失脚，永远不会跌倒。为什么永远不会跌倒呢？因为这是生命内在的质量发生变化，所以你内在刚强了，你内在有了爱的丰富了，你内在的生命强壮伟大起来，那么这个在环境的压力之下你自然就有胜过他的那一个力量。那么不单是这样，这个还会使我们丰丰富富的进入到我主耶稣基督的国里面，是一个能够带到永恒里面去的那一个结果。主耶稣曾经告诉我们说，若有人跟从他要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若有人这样做的话，他使我们今世得百倍，来世得永生。这个百倍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内在生命的里边的品格。我想一想啊，可以告诉大家，在其他的地方我们要建立这个品格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最多能够修饰我们的外表，但是无法从内心的生命的品质里边发生变化。只有在神的神能为我们做成的救赎的里面，在我们的耶稣基督里面，在圣灵里面，在他所启示给我们的真理的里面，我们生命的品格的提高才有了可能。所以今天我们想到品格是重要的，品格是用金钱用任何物质所不能换来的，那是唯一我们自己真正拥有的，是我们自己。品格曾经被破坏了，在耶稣基督里边，在上帝的大能里边，上帝要重新给我们有恢复的机会，这是神在福音里边所应许给我们的，这里说是极宝贵极大的应许给我们的。然后他把这一切使我们的品格可以重新恢复的可能性赐给了我们，他同时告诉我们如何 能够恢复我们的品格。那么下边我们弟兄姊妹所有所能做的只有一件事，就是你愿意吗？只有这一件事。如果我们愿意，神他就有办法来帮助我们。我们在他面前有一颗愿做的心，我们因着相信他，我们愿意让他的真理，让他的能力，让他的整个的救恩透过我们的生命能够表达出来。下面给大家稍微一点点的时间，我们安静一下，把今天主借着使徒彼得写给我们的这些关乎我们生命内在品格更新的事情，我们自己稍微反省一下，我们是一个进入到这样的系统里面，是我们得着生命，生命在不断的操练的过程，丰丰富富的有这几样吗？我们有了这极宝贵的信心，就去行动。怎么行动呢？加上知识。有了知识，我们约束自己，约束自己，坚持下去。坚持下去的时候，保持敬畏敬虔的心，然后我们产生出弟兄彼此建立关系的结果。自近及远，我们开始有了爱众人的心，有了爱在我们的里头，就有了基督那尊贵荣耀宝贵的生命，那是原本我们当有的品格。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运行在我们当中，成为我们的保惠师，帮助我们，赐力量生命给我们的圣灵。在这个时候，愿我们众人的心都向你敞开。主啊，愿你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主啊，你光照我们，使我们知道我们作为一个人不应该自甘堕落，不应该只追求外在的丰富而任由我们内心荒凉。主啊，求你自己的灵来感动，来催促我们，使我们能够撇下我们原来不该有的那种的生活光景，勇敢的拒绝世界的诱惑，拒绝自己里边的恶欲，让我们勇敢的来跟从你。主啊，你既把这极宝贵极伟大的应许赐给了我们，就愿这应许不在我们任何一个身上落空。主啊，求你感动我们弟兄姊妹，使我们有智慧来安排好我们的时间。主啊，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上扎根，在敬虔上操练自己。主啊，你就是我们的品格可以在你的里面得以恢复，使你自己的荣耀的生命可以造就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求你垂听我们这有声无声的祈祷，都愿蒙你悦纳，奉我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